有错，为丈夫的事情有错，为妻子的事情有错，为儿女的事情有错，为工作的事情有错，你有喜乐，但是你怎么能够喜乐啊？靠神，你看到没有？靠神，你要是在旁边一兴起来，你就能够喜乐，你有谁有能力？所以你要把你的忧愁都怎么样，要卸给神，卸给神啊！今天有可以把主耶稣来喜乐，他赐给我们。所以一个基督徒得救以后啊，他就是非常喜乐，就是过了一代以后好像又不喜乐了啊？为什么缘故呢？好，这个就是要靠神，要有信心，每一天在神的面前开始喜乐，开始喜乐。好，第十二节，因为我是爱了你们的，你是谁？浸泡了逼死的人，他要变草的世人呢？就是说，你不要怕人，你要靠神。啊，不要怕人，你要靠神。你不要忘记十三节，出张诸天立定地基创造你的耶和华，用欺压者涂抹毁灭，要罚的道路，整天害怕。实在你就是第一个，你不要忘记神；第二个，你不要害怕，不要害怕那个欺压你的人啊，就是两个，不要怕他们。其实呢，欺压者的道路在哪里呢？啊，他把的道路很快就删死了，就过去了，因为神要拯救。是四节，被掳去了快点死吧，就是我们刚刚说了，有的人被掳了，快点死吧。第一。不死而下坑，他的食物也不至于缺乏。这个被掳是两个意思，一个意思就是指以色列人被掳到外邦去了，他们要归回，在死亡。第二个就是凡是在罪的捆绑里头，做罪的奴仆的人，主耶稣在把他释放。啊，刚刚我们讲不是有罪的捆绑吗？罪的奴仆吗？啊，这个要被释放。一不死而下坑，因为主耶稣的拯救，我们在罪里头做奴仆的要被拯救出来，不会死，也不会下坑，我们的食物也不会缺乏。那个意思说，不死，那我活着了，活着了我一定要有食物了，你的食物不会缺乏，是要养活你，是要给你生命的粮养活你，啊，是要养活你。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被奴。就是有的在罪里面做罪的奴仆的被掳了，那么不信主的人就是做罪的奴仆，他被掳了，神拯救你，使你有喜乐，你只要转向神就有喜乐。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十五节，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搅动大海，是海中的波浪平安，万军之耶和华是我的名，这就是大能的神。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我将我的话传给你，用我的手引遮蔽你，手引遮蔽你就是保护你了，把手的引遮蔽你，我要栽定诸天，一定地基，啊，这是神做的。又对西安说：“你是我的百姓。”他对西安说：“你是我的百姓。”十七节，耶路撒冷啊，兴起，干什么？你看这里啊。开始是说到第九节，耶和华的宝贝啊兴起啊，就是因为救恩从神那里来。现在转过来就是说耶路撒冷要兴起，要他站起来啊，耶路撒冷要站起来。你说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他使人东倒西歪的酒，你是何惧？就是曾经啊，因为你的罪受了神的审判。受了什么审判？十八节，他所生育的珠子中没有一个引到他的。你看耶路撒冷是母亲嘛？你看看我们讲的是耶路撒冷是母亲吗？所以以色列人就是他的儿子了，啊，他是儿子了。他说什么？没有一个引到他的，就是远大的珠子中没有一个搀扶他的。就是耶路撒冷受审判的时候，啊，外邦人来审判他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一个人帮他的忙，看到没有？这些以色列人都是他的儿子。所以耶路撒冷是他的母亲啊。是这里荒凉毁灭饥荒凋零这几样领导你，虽为以去哀，就是曾经耶路撒冷啊被巴比伦王毁灭的时候，谁能帮助你呢？ 我如何能安慰你呢？你的众子发昏，在各市口躺卧，好像黄羊在网络上。黄羊啊，就是一种羊被人摸去吃，杀了吃的，啊，这种羊。所以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被掳了，啊，就像黄羊一样，却不满了耶和华的愤怒，以色列死者。只是那个是过去的事情，啊，曾经耶路撒冷是受到神的审判，他的众子没有一个人帮助他的。所以21节，因此你这困苦却会因酒而醉的，要去我愿。这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些困苦，你这些喝到东刀，这是我们刚刚说的第17节。你说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看到没有？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酒，这个困苦不是因酒而醉的，不是酒，那你装的是什么？愤怒啊，愤怒不是因酒而醉。哎，听我言，听我讲，你的困苦是因为你有罪，所以受了神的愤怒，受了审判。22节，你的主耶和华就是为他百姓殿取的神，故此说，看来我已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杯，就是我愤怒的酒，从你手中接过来，你必不再活。因为这只是安慰以色列人，神要拯救他们，要把救恩给他们，所以过去喝的那个杯不再给你们喝，愤怒的杯不给你们，啊，不给你们。神已经把它接过来了，从那手中接过来，神要拯救他们，啊，神要把公义给他们，要喜乐要给他们。23节，我必将这杯递在苦待你的人手中。你看，这个杯啊，就不在以色列身上，给别人了。那个苦待他们的人，那是巴比伦了、埃及了，啊，这些人的身上。他们曾对你说：“你屈身，因为我们践踏过去吧，你跟你背为地，好像皆是未能经过。”过去这些去苦待他的人对以色列人怎么样，就好像以色列人要睡在地上，他们把他的背带着路来走一样的苦待他，这是不应该的，对不对？不应该是这样，过分了，过分了。所以神啊，就不这样，神就是要报仇了，神要拯救以色列人，所以神就安慰他，拯救他。你看我们读过第40章，请我们把40章翻过来。40章第1节，我们先读第1节和第2节。啊，以赛亚书40章第8节。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在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他的罪业赦免了，他为自己的一切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看到没有？他就是现在满了，现在满了，神不在，把这个杯给你喝了，啊，这是40章。再读43章，我们也读过了。第3节，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属价，是古时和西巴代替你。看到没有？他们这个杯不再给你喝了，这些人啊，就是苦待你的人，我就要把这个杯给他们喝。啊，谁要审判？因为神是公义，你不能待以色列人过分了，好不好？公义的。啊，我们在那里，我们啊，基督徒。我们在对待人的事情上，啊，这个人即使他得罪了我，我也不能太过分，啊，不能过分。有的时候啊，你这个人，我真是恨你啊，巴不得那个汽车把你撞死，巴不得你栽个病死啊。这个我们不能有这个恨人的心啊，我们在什么面前，他错了，我们还饶恕他，但是审判的事情，啊，审判的事情，我们不要过分，啊，不能太过分。好，我想这就是第51章，我们就读到这里。我想我们今天读不下去了，因为没有时间了，好不好？我们先把52章读完了，我们下次再读，好不好？那么我们现在有点祷告。 主啊，我们感谢你，你借着圣经上的话常常在那里警戒我们，提醒我们。主啊，许多时候我们常常是忘记你，但是我们的主，你是借着圣灵用你的话来提醒我们。主啊，但愿今天以赛亚书的话能够进到我们里面去。主啊，记得你圣经的话，你求你常常对我们说话，好让我们能够行走在你的道路上，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旨意，跟随你这前面的道路。主啊，赦免我们过去的不义，但愿今后我们在你的面前，并着你的恩典的缘故，我们的主，你时刻对我们说话，你与我们同在，你用圣灵来更新我们，让我们做一个生命的人。主啊，听我们的祷告，请你纪念我们下次的聚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因此我们每一次来到你的面前，都是用着你的恩典和你的怜悯。今天早晨，我们把第一个聚集的时间摆在你的手，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相信，如果不是你吸引人，我们就不会那么聚集在你的面前。因此，我们主，我们求你在这早晨，还有你的心提醒我们，我们需要你的同在，需要你的启示，也需要你的光照。主啊，求你借着以赛亚书，今天仍然把你的话摆在我们耳朵里头，而且摆在我们灵里面，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里面，我们能够见到光。主啊，赦免我们在你里面所有的亏欠、失败和软弱。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带领我们这个聚会从头到末了。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今天我们要读这个以赛亚书啊，今天我们应该读五十二章。这个我们请中文字读。
第五十二章，吉安娜，惊起，惊起，披上你的冷衣，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因为从今以后，未受割礼不洁净的，不再进入你中间。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起来坐在位上。吉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间的锁链。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必无银被赎。主耶和华如此说，起先我的百姓嫁到埃及，在那里寄居，又有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耶和华说，我的百姓既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整天受亵渎，所以我的百姓既知道我的名，到那日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就是我。看哪，是我。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计、传救恩的对吉安说，你的神作王了，这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听啊，你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身来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归回吉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耶路撒冷的欢唱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因为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圣罪，地极的人都看见我们神的救恩了。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慷慨耶和华器皿的人呐、啊，勿要自洁。你们出来必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必被高举上升，且成为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这样他必洗净许多国民，君王要向他闭口，因所未曾传与他们的，他们必看见；未曾听见的，他们要明白。
我们读以赛亚书，今天进到第五十二章。我们在读四十九章的时候，我们就说过，我们说从四十九章到五十七章，就是说到 耶稣的事情。以赛亚是在主前700多年的一位先知，他在700多年以前就说预言，就说到耶稣要来，啊，神的儿子要来。所以第49章开始，我们就说他那个题目啊，到57章就是受苦的义仆，公义的仆人，受苦的义仆，那就是主耶稣。所以从49章我们就一直看见，在那里预言主耶稣的再来，啊，预言他的再来。那么在第五上一次我们第51章的时候啊，有几处我们曾提出来过。比方说第51章第9节，耶和华的膀臂啊，兴起兴起，以能力为衣穿上。膀臂是指的能力的意思啊，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要用手，要用膀臂，它是指的耶和华的能力兴起啊，兴起的意思啊，也可以说它是兴起，睡醒了，兴起，兴起，就是求神的能力要临到这个地上啊，要临到地上，要临到耶路撒冷，要临到西安。51章17节，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你看，这个是耶路撒冷也要兴起，因为耶路撒冷是圣城，是神居住的地方，圣城。那么今天52章的第一节就是西安啊，兴起，兴起！西安是什么意思呢？西安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发光的意思，或者光耀的意思。西安这两个字，它是一座山，是耶路撒冷的这座山啊，这是西安。它是这座山是高的山，所以这座山的意思和耶路撒冷城还不同，城是在地上，山是在上面，所以耶路撒冷这个耶路撒冷和西安的不同，就是西安就是代表天上的意思，上升的意思，天上的意思。黑起你的能力，西安山要把能力推上。这个能力从哪里来？就是51章的第9节，以能力为衣穿上。啊，这是耶和华的手背啊，以能力为衣穿上。那么现在这个能力啊，要推到西安的山上去了，也就是说，什么能力要降在西安山上，啊，降在西安上。你像这些圣城耶路撒冷啊，穿上你华美的衣服，你们从今以后未受隔离不接近的，一步再进入你中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他们以色列人曾经受到亚述人的欺负啊，以赛亚的时代是亚述人欺负他们，以后就是巴比伦要欺负他们。在以赛亚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巴比伦还没有来侵略他们，啊，因为在主前700年还没有来，所以在这个时候，这些巴比伦人也好，亚述人也好，都是没有受管理，都是不受信的，在当年，他们曾经进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圣城，就是洁净的，所以从今以后，他们不再进入你们里面。啊，不然不会到你们这里来的，到你们中间来的，就是神保护你们，因为你们是圣的，是有神的能力充满你们的。第二节，耶路撒冷啊，要抖下尘土。什么叫抖下尘土呢？因为耶路撒冷啊，它原来是披马蒙灰啊，蒙灰，灰在他的头上，披马蒙灰的意思就是悲哀的意思，哀苦的意思。因为是外邦人的侵略啊，蒙灰了，现在要把头上这个灰尘怎么样抖下来啊，抖下来。以色列人在那么很痛苦的时候，已经很难过的时候，国家要灭亡的时候，他们就穿麻布衣服， 把地上的尘土摆在头上，整体的黑马蒙灰，表示他们痛苦，不表示他们悔改。那么现在这里就告诉他们，把头把这个尘土抖下来，叫他起来坐在位上，原文起来就说不要坐在地上了，起来坐起来，他坐起来。为什么？因为神的能力临到他们了。西安被掳的居民啊，要解开你颈项上的锁链。他们不是被掳了吗？他们在灰尘里头吗？现在把项链、颈项啊，上面那个铁链呢、把它拿掉就是不再做奴仆了，不做奴隶了。所以在这一个些话里面有这个属灵的意义。从外表我们来看，那就是说以色列人啊是在外邦人的侵略，他们被掳了，现在神啊要拯救他们，把锁链给他们解开，使他们不在灰尘里，他们能够坐起来，那不是为奴了。在属灵的意思来讲，就是他们是在罪的里面，他们是被卖做罪的奴仆，现在神要拯救他们。怎么拯救法？要给他们生命，要给他们生命。这里就说到主耶稣的工作了，拯救他们。因为我们知道啊，以色列人除了在这里外邦人进到圣城以后，还有有巴比伦人要进去，不但巴比伦人进去，有罗马还要进去，对不对？很多都要外邦人都要进去。所以这里不能够只说是外面来说有外邦侵略他，这里就要指着是他们属灵的意义，就是他们从罪的里头得到释放，是这属灵的意义。那么下面我们还要读这个意义了。第三点，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是无价被卖的，也被无银被赎。这个无价被卖，也是无因被赎。这一个我们曾经读过，就是他们是怎么样被卖呢？这个我们曾经读过，就是他们被卖成为奴隶，是因为他们罪的缘故成为奴隶。我们在读以赛亚书45章的时候，咱们请你读到这里。我们读45章，13节的时候，我们请你读过，就是啊。我凭公义兴起鼓励，又要修筑他一些道路，他必建造我的城，释放我被掳的民，不是为公价，也不是为赏赐。这是耶和华说的。从外表来说，他是兴起来鼓励鼓励把他们拯救回来把他们拯救回来，这是外表来说但是从属灵的意思来说，属灵的意思来说，他们被卖是没有这个银，没有这个钱来卖他们的。就是我们读过的50章请我们把50章第一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心里面的母亲心腹在哪里呢？我将你们卖给哪一个债主呢？你们被卖是以你们的罪业，你们的母亲被羞是因为你们的过犯。被卖的意思就是他做奴隶了，做什么奴隶？做罪的奴仆了，那是因为罪的缘故罪的缘故。所以他们被卖是因为他们自己犯罪，而不是因为神把他们拿去卖钱了，没有这个事情，是他们自己犯罪。所以今天我们在读这里啊，属灵的意思就是罪把他们因为犯罪成了罪的奴仆，就是约翰福音里的耶稣说你们是罪的奴仆，因为是罪的奴仆，所以是不是 你银子把你们卖了银子，现在拿银子把你收回来，不是这个意思。第四节，主耶和华就是说，岂像我的百姓下来埃及，在那里积聚，用亚述人无故欺压他们，这是两次，第一次在埃及，那么摩西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以后以色列灭亡的时候，以色列国灭亡的时候，埃及国灭在埃及国的手里，就是埃及对不起亚述，埃及和亚述都欺压他们。所以主耶和华说，我的本身就是无价被掳去，如今我在这里做什么呢？耶和华说，辖制他们的人呼叫我的名，本便受亵渎，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在大人他们必知道说这话的是我，看了是我。这个意思就是说，他们第五节他们已经被掳去了，他们是无故，亚述是无故欺压他们，如今神在这里还能够做什么呢？神能做什么呢？因为神听见了辖制他们的人整天都亵渎神的名啊，就说的你们是离开耶和华，但是现在啊，耶和华为什么不拯救你们？他们亵渎神的名。所以神就说，神一定要他们知道第六节，所以我的百姓必知道我的名，神要让他们有一天知道神的名，啊，神的名。所以到那日，后面那个点点点是没有的，到那日说这话的是我，看了是我。到那日的意思就是到那一天，那一天就是指到主耶稣来的那一天，他们要知道什么啊，基督来的那一天他们要知道什么。所以下面就连着讲，那报佳音传平安报好信传救恩的是西安说，你的神就完了，这一个他们要知道什么。到家音啊，这个十二月二十五啊，很有要过圣诞节的，但是他们就要到家音了。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家音啊，在十二月二十五那一天，好像是说是说到主耶稣的降生。这里这个家音在原文就是福音的意思，福音的意思。我们的福音啊，我们不是着重只是主耶稣降生的那一天才叫福音。这个福音的意思呢，是神把他的生命赐给了人，这是佳音。因为神的生命来到这个地上，所以就有平安，所以是有好的信息，所以就是一个救恩。这个救恩不是别的，就是主是基督到地上来。基督到地上来，给我们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神的生命要赐给人。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说过以马内利啊，这个意思。什么叫以马内利？那在中文的翻译就是神与人同在，神与人同在。实际上我们曾经说过，是神挤到人里面来，神进到人里面来啊。这个人原来只有人的生命，没有神的生命，现在神的生命来了，神的生命就进到人里面来。我们知道神在人，神造人的目的不是要人凭着他自己在那里活，神造人的目的是希望人要得着神的生命。所以神造了亚当以后，神就告诉他有生命树的果子，就要他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不要靠你肉体这个生命，那个是从泥土来的，你一定要接受一个生命，就是神的生命，这是神要做的事情，这是人里面要有什么事情。你知道我们这个基督徒啊，我们和世人一样，如果我们凭着我们的肉体做任何一个工作，做任何事情，都叫做无用功，这个工作是没有用的。你记得有一次啊，彼得啊打鱼，彼得在打鱼的时候，主耶稣就在他的旁边，主耶稣要他撒网，彼得说我整夜没有打到什么。或者我们把这一次读一读好不好？这个是路加福音第五章，第一节， 啊，第一节不起，路加福音第五章是第一节不起。耶稣站在格尼撒勒湖边，众人允许他要出神的道。他这有两只船弯在湖边，打鱼的人从第一条船西往去了。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一样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但依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叫过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捉来，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做人咬。”他们把两只船人咬岸，就撇开所有的跟从了耶稣。你看啊，西门彼得在哪里劳碌了整个一夜，是凭着他自己在那里做，一点都达不到。劳碌一夜，就做的叫无用功啊，无用功。但是主耶稣一说话以后，啊，主耶稣就怎么讲？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主耶稣要的是打鱼了。那么彼得怎么讲呢？他说：“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到什么，但一出你的话，我就下网。”他就听了神的话了。啊，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他就跑下网了。这个网打起来就遇到许多鱼，网都差点裂开了。这里啊，彼得第一次看见了以后啊，打了这么多鱼，我如果是彼得，我一定就跪在主的面前，主啊，我感谢你啊，你赐了这么丰富。啊，我们这个人都希望丰富啊，说啊，你给我这么多鱼，我当然丰富了。彼得都没有这样讲，彼得反而看见他是一个罪人，看见罪人怎么办？他说：“主啊，你离开我，我是罪人。”他没有说主啊，你下一次再给我这么多鱼，没有。为什么他看见一件事情，他觉得我凭我自己不能做到的事情，怎么你来就做到了？一样的，这就是神的生命。所以我们基督徒今天千万不要凭我自己的生命去做，我们一定要看见神的生命啊，神的生命，神的生命一进来以后，你就看见说。你自己所做的原来做的都叫无用功啊，没有用的啊，没有用的。主的生命来的人，你就看见就是从你按照主的话去做，做到那一个时候，你就不重视外面打了多少鱼，你就看见你是一个罪人，你是不够的，所以他就把所有的撇下跟随主了。他看见这个生命比他的鱼重要，这就是我们基督徒今天要学的功课。我们得救的时候不过碰过一点这个生命，但是碰过生命，很多人就觉得说对了啊，对了，你看啊，我有一个这个小孩子啊，是侄子啊。那么这一次啊，他到深圳来，他过去就有一个经验，我就告诉他祷告。他到很困难的时候，他在祷告。他这次就告诉我啊，他在祷告的时候有两个见证，他都14岁。有一次啊，他就打长途电话，要打到四川。这个长途电话打四川是非常难打，在深圳，我说半个钟头都拨不通。他去打的时候，这个公用电话来做管理的，深圳很多私人在那里的公用电话，就是你打这个地方不好打的，长打不通，你不要打了吧。他说怎么办？他就第三，他就在那里就祷告了。他说：“耶稣啊，请你让我们打通。”结果一拨就通了，拨了一个还不够。他说：“主啊，我还要他一个。”他又一拨又通了。他就给我做这个见证了。你知道，一个刚刚信主的人啊，常常只要做到一个成绩，让你知道宇宙中有神。但是这个不是路，你千万不要说：“主啊，你让我打了这么一场鱼啊，还要我满足了。”下一次我有还要鱼的时候，我向你祷告了，我又来找耶稣了，这就错了。只是一定要引我们去更多的认识，我是一个罪人，我不能靠自己，我需要你这个生命，这个才是今天的路。我需要改变， 不需要告诉你。好了，为什么？你的小孩子还没有完，又有一次，啊，也是在深圳。那么有一个他的小孩子有一个姊妹，那一天钱不够了，就大概借了他十几块人民币。那么借了他虽然没有钱了、啊，那一天他就来跟我讲，说我身上没有钱了、啊。可是这个小姊妹借了我的钱，说我都不知道现在还不还了。他说，那么我现在祷告，刚刚把祷告完了，那个钱就给他还出来。啊，他就觉得他不是去祷告的，这个不是碰巧啊，这一次可以不难。所以主对一个刚刚信主的人，是总是让你碰见，他是神，他会告诉你。但是今后你不能这样啊，你一定要生命长进，你不能说老师我向神祷告，是吧？你要嘱咐我。啊，我要打多少牌啊？我今天要这样炸，不是这个路啊！你一定要在生命面前看见，我是一个罪人，我必须要顺着你这个生命活出来，不是我这个生命活出来。这个叫做加一，这个叫做福音。福音就是什么？神的生命，神的赐给人间了，神的生命来，我们需要这个生命啊！我这个生命开不住。所以这里啊，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第52章，那到佳音传平安，到好信传救恩的，对西安说，你都神做王了。什么叫神做王呢？就是神掌权了。本来在这个地上神没有掌权，是撒旦在掌权，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现在神做王，神掌权了。神什么时候能够掌权？就是基督来了啊，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8章讲，天上地下的权柄都交在我手里，因为圣作王，圣管理这一切。众人的脚登山何等佳美，听啊，与守望之人的声音，他们扬起身来一同歌唱，有耶和华归回锡安的时候，他们必亲眼看见。这个耶和华归回锡安，他们亲眼看见。那就知道基督了，他们都在地上的人都看见他了，那就是他是耶和华啊，就是这里说的，就是这个信息啊，属灵这方面，而不只是说以色列人要回归的信息啊，被我回归的信息。第九节，耶路撒冷的欢场啊，要发起欢声，一同歌唱，有耶和华安慰了他的百姓。因为我们说啊，49章开始就是说安慰的话，是要安慰他的百姓。救赎了耶路撒冷，耶和华在万国眼前露出身份，地级的人都看到我们神的救恩了。你看主耶稣来了，不要传到地级，都看见了神的救恩，都遇见了神的手背。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神在那里呼召，要从巴比伦出来。巴比伦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是拜当神的地方，就是要我们离开那一个能够得到神的生命。你们刚才耶和华器皿的人啊，为了自己啊，这一个如果从字面上来讲，在以斯拉记里面呢是应验了，就是以色列人归回的时候，是把巴比伦王掳到巴比伦去，神殿里的一些器皿都带回来了啊，他们就慷慨他。好好的，我们读读以斯拉记啊，第一章。我们曾经读过了，你知道是第一章，我先读第一节。波斯王鼓励人民，耶和华我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鼓励的心，使他下诏通告全国。第七点，古列王也在耶和华殿的器皿拿出来，这器皿是尼布甲尼撒从耶路撒冷掳来，但是顾及神的要分的。你看，那么这些人回来就要把神的器皿抬起来，啊，抬回耶路撒冷，啊，抬回耶路撒冷。所以要他们，你们抬耶和华器皿的人，你们要自己，啊，自己。那么也就是说，你们要。和神侍奉神的时候，你们自己要去进。第十二节，你们出来不是自己急忙，也不是自己奔跑，就是你们从巴比伦回来的时候不会急忙， 急忙就是很紧张了，
啊，
怕外面好疾病又来了，对不对？不会的，因为古列王已经吓死了，因为这个啊，也都要奔跑，因为耶和华必在你前头行，神就在你的前面，你们不会的，以色列的神必做你们的后盾，神要保护他，守护他。十三节，我的仆人行事必有智慧，这是指到基督。啊，他是什么仆人？义仆，比高举上升，那就是仆人要升天。啊，且成为至高，这是在腓立比书告诉我们，神就把他高举他到至高。许多人因他惊奇。惊奇主耶稣在地上起了那么多的神迹，医病赶鬼，很多人就很惊奇了。从他的出生到他一生的工作，最后到他第十字架，都引起人惊奇。在历史上的人都觉得这真是神的儿子，这个真正是神的儿子。不过我们在下一章我们要提到这些，并且括号里面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槁。这一个我们在五十三章我们还要提这件事情。啊，第十五节，这样他的洗净许多国民的国民君王要向他背叩。这个洗净这两个字啊，看来在翻译上啊，有的人像现在那个 NIV 它也是这样翻啊，这个洗净好像这个意思呢就是它这个意思就是说见水的意思，就是啊好多水从它身上溅出来，它可以这样翻出来啊，好多水从它身上筛出来，所以它就说好像是血筛出来了，使它们洁净了，有一个翻译是这样。但是呢在大多的翻译他不是这样，我觉得大多的比较准确，他的翻译这个意思就是说是很多国民就是惊喜的意思，惊喜 astonish 惊喜啊，他不是只是显奇迹，很多人看见他，经常看见他都觉得惊喜，而且要向他背叩，因为所谓传承，所谓就传给他们了，他们看要看见，已经听见的他们又明白，就是要惊喜。怎么有这样的事情？神的生命怎么能够到人的里头来？这是惊奇啊，很稀奇啊，非常稀奇的一件事情。那至于十四节，有的我们要才叫下一章，因为有重复的地方来讲。好，我想我们五十二章完了，那么五十三章是比较重的一章，啊，内容比较多，那么我们要花多一点时间。现在请。
第五十三章，我们所传的有谁信呢？耶和华的宝贝向谁显露呢？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庭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丧。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你。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他身上。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他像羊羔被倾倒宰杀之地，又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因受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至于他同世的人，谁想他受鞭打，从活人之地被解除？是因我百姓的罪过了。他虽然未曾强暴，口中也没有诡诈，人还使他与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与豺狗同葬。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 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军分有无，因为他将命群岛以至于此。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
五十三章是讲的主耶稣他在地上的情况，地上的情况，讲到他的受苦，讲到他钉十字架，讲到钉十字架，讲到他的成就，这里头很多地方都是按照字面上应验，当时怎么说就是应验。那么现在我们看第一节，我们所传的有谁信了？耶和华的宝贝向谁显露了？有谁信？刚刚我们说到那个包佳音的人，包佳音的人，实际上那个包佳音的就是主耶稣自己，所以这里说是他来传的，有谁能够相信呢？主耶稣在地上，很多人都拒绝他。因为他们不过以为他是拿撒勒人耶稣，是木匠的儿子，我们在福音书里面很多句话，真的拒绝他，拒绝他，不相信他。下面就是耶和华的宝贝向谁显露呢？就是宝贝就是代表能力的意思，谁的能力向谁？向谁启示出来呢？显露就是启示的意思。那么这一个启示就是必须你是一个接受他的人，你是相信他的人，所以信神的人、信子的人就有永生，不信的人都不得永生。那圣经里面就告诉我们，当时主耶稣在地上，主耶稣说他就是神的儿子，凡是相信他是神儿子的人都得到，都得到神的恩典了，都碰到神的恩典。你看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约翰福音第四章，他接受了。那个瞎子，就是主耶稣开眼睛也接受了，生来就是瞎子。那个瘫痪的人也接受了，很多人很多人，当时住在地上是这样。今天主耶稣，我们对主耶稣态度也是这样，所以谁接受他，相信他，好。神的能力就向我们启示出来，你就看见这是一个佳音，这是一个福音临到我们的身上。第二点，在这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在神来看它是一个嫩芽，神来看它是一个嫩芽，就是新的芽，新的是神说我要开做一个新的事情，它是一个新的芽，像根出于地。他有神的生命，但是他也有人的血肉身体，又有人的血肉身体，所以他就像根出于地。这里告诉我们，在主耶稣的身上，他是圣灵怀孕，所以他就有神的生命在里面。他从怀孕开始，这是神的生命，神就要给他一个肉体。那么外面，他从玛利亚得到一个肉体。这个身体，那么在这个肉体里面，它的肉体应该和我们这个肉体是相同的，相同的肉体。你看我们要读一处圣经，就是希伯来书，请我们翻到新约的希伯来书，二章，十四节，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 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承了血肉之体。你看，啊，所以他有一个血肉之体，啊，是跟我们一样的血肉之体。那么再到希伯来书第十章，我们再读一读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啊，第五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就是那个血肉之体。所以主耶稣那个身体和我们一样，所以啊，这里就告诉我们，像根除于地。那个嫩芽是什么生命啊？是什么生命啊？但是那个身体是属于地的，啊，跟恩一样的血肉之体，神就是要。让他的儿子来穿上一个人的身体，穿上一个人的身体。刚才我们讲神造人，为什么神要造人？从圣经里头我们知道，神在前一个时代，前一个时代就是没有我们这个地球以前，或者没有创世纪以前，啊，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的以前，那么神创造了一些天使，神创造了一些天使，神把这个宇宙是叫做天使来管理的，那时的天使长或者管理的就是撒旦，就是现在堕落的撒旦，啊，当时撒旦没有堕落，啊，撒旦。我们对于以赛亚书啊四十章的时候，我们曾经说过这一件事情啊，可能大家忘记了，但是我们把以赛亚书啊四十章我们再翻过来，第十二节，无量之心早生之子啊，你何尽平生罪恶，你这大坏列国的何尽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听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之上，我要做个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在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后你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你看，这就是撒旦的堕落，本来是交由他管理的。或者我们还可以读一次圣经，我们读这个以西结书二十八章，第十一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为推罗王筑起哀歌所，你主耶和华如此说，你无所不备，智慧充足，全然美丽，你曾在伊甸神的园中佩戴各样宝石，就是红宝石、红鼻洗、金刚石、水苍玉、红玛瑙、一玉蓝宝石、绿宝石、红玉和黄金，又有精美的古笛在你那里，这是你受造之日预备齐全的，你是那收高这样越贵的基督宝，我将你安置在神的圣山上，你在发光于火的宝石中往来，你从受到自己所行的都完全，后来在你中间就查出不义。这是说撒旦开始这里说的伊甸园啊，你看啊，你存在伊甸神的园中，这个伊甸不是我们创世纪那个伊甸园啊，这个是原来那一个时代里头你造造他的，也叫伊甸园，伊甸园就是快乐的意思，是领着快乐的人，那个时候是叫做天使长管理，就是撒旦，因为他堕落，他背叛了什么，所以整个这个地把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都受了审判，就是创世纪第一章 啊，第一节第二节，那就是第十一面黑暗啊，第十一面黑暗是受到审判了。因为受到审判以后，神就要创造另外一个族类，就是我们这个人嘛。神希望把人类造出来以后，人类能够顺服神，听神的话，不要像撒旦这样背叛。所以神就把亚当夏娃摆在一个伊甸园里面，然后把生命树摆在他们中间。生命树是神的生命，神告诉他们，你们靠你们自己的生命还不行，你们一定要有神的生命。所以园当中那棵树的果子啊，针对造树的果子你们不要吃，但是生命树的果子你们要吃。结果他们受了四十蛇的引诱，结果他们就吃，没有吃生命树的果子。那么我们人类啊，就没有得到神的生命，但是神的目的没有达到。神因为要我们得到生命，所以神就要他的儿子再来一次，就是人的里面一定要有神的生命。神不是把我们这些人毁灭完了，把亚当的后代完全不要了，不是这样。神还是让我们里面重新有神的生命。这怎么办呢？那么就要神的儿子来，他是第一个人来，他这一个人身上是地上第一个人，这个末后的亚当里面有什么生命？因为他里面是从圣灵怀孕有什么生命，但是外面他有一个肉体，血肉之体，神给他预备了生命。啊，他是这样的，他是第一个在神的面前能够满足神心灵的人。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啊，他就说了很多的话，他说啊，我所做的事，我所说的话，都不是凭我自己说的，都是凭我自己做的。或者我们读一书圣经好不好？我们读约翰福音啊，第五章。十九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自己，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只有看见父所做的事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只有照样做。就是主耶稣在地上做的任何一个事情，他不是凭自己去做，啊，不是凭自己去做，乃是靠着神，啊，这个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在我们来看，在我们来看，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我们主耶稣是一个人吗？啊，那么我们再读一次圣经好不好？约翰福音第八章第二十八节，所以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之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他没有一件事是凭着自己做的，我们竟然做很多事都是凭我们自己做，但是他并不凭自己做。为什么？因为他里面有神的生命。我们哲学和我们不同，哲学是先有神的生命，再有一个身体。我们是先有亚当的身体，然后才有神的生命。那我们没有得到主耶稣生命以前，我们已经是有一个罪的生命在里面。这个是不同，就在这一点。所以，但是今天主耶稣从拯救界的主耶稣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要让他的生命进到我们里面。最后就是要我们做任何一件事情，不是凭我们自己做，这个是不容易的。啊，我们。因为我没有凭着自己讲，只有差我来的父已经给我命令，叫我说什么讲什么。主耶稣不但做事，连说话都是从要他说什么话，我们自己就能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我高兴怎么讲就怎么讲。我们两个关系好一点，感情好一点，我就多说一点；我们两个关系不好一点，我就少说一点，或者见面话都不讲。这是我们经常听自己。主耶稣在地上，啊，因为他是神啊，生命在他里头。那么想一想啊，或者我们今天花一点时间，再深一步来说，
得知了主耶稣在地上他所说的话，他所做的事情都是不凭他自己，所以他就能够见证一件事情，他没有罪。他曾经说过，叫做你们谁能指证都有罪，主耶稣他是没有罪的。你看我们在读《艺术圣经》，就是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第四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八章四十六节，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他没有罪啊。我们从这里来看，他没有罪，这是他自己说他没有罪。我们再读一处圣经，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第二十二节，路加福音二十三章第二十二节，这个二十二节是比拉多做的见证。比拉多第三次对他们说，为什么呢？这人做了什么恶事呢？我并没有查出他什么该死的罪来。比拉多证明他没有罪，耶稣说他在地上没有罪，所以这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那么这里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啊，要注意，他没有罪，那么就是说他没有罪的行为。说话可以有罪，你骂人是罪，说谎话是罪，做诡诈是罪，你做的行为是罪，你打人骂人或者做一个什么事情，那是罪，你一个行为啊。这里说他没有罪，是说他行为的问题还不够。今天我们要说，主耶稣和我们还有点不同。因为现在有的人在那里讲啊，就是主耶稣在地上是绝对的，或者是完全的人性，也有完全的神性。那你去看很多书啊，是这样讲，主耶稣有神性，也有人性。现在我们就要对人性下一个定义，在圣经里头，全部的新约圣经里头讲神性是有这个字，罗马书第一章就是神的永能和神性，有神性这两个字，但是人性这两个字在新约里头讲到，是的，人的性情倒是说到，但是不是人性，是中文翻译。那么现在我们要说人性是什么？如果你说主耶稣有完全的神性，这个我们是相信，不去说他。但是你要说他有完全的人性，这个我们要打一个问号了。就是说，我们要给人性下一个定义，什么叫人性？那么，如果你说主耶稣在地上，他连罪都没有犯过，也就是说，他有一个罪人的人，这个身体啊，有一个血肉之体。你说他这个学问之罪是可以犯罪的，如果他没有犯过罪，你这样说就有一点危险了，要出事有点危险了，有点危险。为什么？也就是说主耶稣啊，他可能有一个罪性，不过他外面没有罪的行为，你看到没有？这就叫我们的人性。人性是什么？人中有一个罪性，然后再有一个行为。所以在英文的翻译就比较好，在罗马书啊第七章，你去读英文的时候，他把 sin S-I-N 和 S-I-N-S 把它分开的。他凡是说 S-I-N 的时候啊，sin的时候，就是说到这个性性情；说到 S-I-N sins， 就是说到外面的行为，外面的行为。所以在那，所以这就有一个问题了，我们不能随便讲主耶稣就有人性。我们要给人性下一个定义，第一个他没有犯了罪，这里我们知道，那么你就讲没有信死，但是有没有信？好，这是一个问题啊。那么现在我们要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二十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五章二十一节， 神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什么义啊。这一个使他无罪的这几个字啊，小括弧里面告诉我们他是不知罪啊，不知罪。什么叫不知罪啊？不是他外面没有，只是外面没有罪的行为，他连罪的思想都没有啊，这个叫做不知罪啊。你懂这个意思吗？今天假如有一个人得罪了我，得罪了我，我马上对他就有一个不好的印象，或者讨厌他，不喜欢他，这个就叫知罪，你看到没有？你马上有一个知罪了，怎么不知罪啊？我就不喜欢你了，对不对？或者我要骂你一句了啊，或者我要报复你一下了，你懂不懂？这个就是知罪。今天如果把很多钱在我的面前，把钱摆在我的面前，好了，我就很想拿到这点钱了，我就有贪心了，你懂吗？这个就是自罪。所以很多人都是觉得都有这个罪证。我出去买东西，别人补钱补多了，怎么办？我就拿回家去了。怎么样？你看到钱以后，你就自罪了。怎么不自罪？我就有贪心起来，你就自罪了。知罪就是我们的信息，就是罪的信息。主耶稣是不知罪的，他没有这个信息。所以当人家把他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怎么讲啊？他向神祷告说：“主啊，他们做的怎么样？他们不知道，求你赦免他们。如果今天谁把我钉在十字架上，我一定钉上去以后，我要大骂一声啊！大丈夫们，你们真是没有良心啊！”对不对？所以我也可能要恨他们嘛，要气他们，对不对？或者把他骂一顿嘛。人都是这样，这些知识啊，主耶稣不知罪。好，接下来我还可以读一次希伯来书。好，接下来我们读第七章第二十六节，像这样圣洁无邪恶无玷污远离罪人高过诸天的大祭司也是与我们合一的。这里说到主耶稣，第一个说他是圣洁，第二个无邪污，第三个是无玷污。玷污就是外面的罪的行为，就是玷污，包括玷污了。邪恶就是里面了，邪恶就是恶嘛，啊，就是我们人的性情。所以从圣经来看，主耶稣是没有邪恶，他是不知罪的，不知罪的。但是不是说他不知道人会犯罪，不是这个意思。但是他本人，他的那个属灵神的那个天性是不知罪的。没有罪的信息，所以我们绝对不能讲主耶稣也有罪的信息，不过他没有犯罪，绝对不是这样。主耶稣是没有罪的信息，否则他就没有办法拯救我们，因为罪在他身上还有份嘛，你还有罪的天性。所以为什么他叫末后的亚当啊？第一个亚当是有罪性的，第二个他是没有罪性啊，没有罪性。我想圣经里有很多的地方都说到这里，都说到这些啊，就是比方说约翰一书第三章也有这样的话啊，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节，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五节，你们知道主权显现就是主权显现是要除掉人的罪，在他并没有罪。第一个罪是服侍的罪 sins， 主要除掉人的罪，因为我们有很多罪的行为。在他并没有罪，第二个罪是单数的 sin， 那是指的罪性来讲，他没有，他不但没有罪的行为，他连罪性都没有。好，圣经很多地方都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只有做你没有做的事情。我想这个很重要，所以它只是每一个身体。那么它的身体和我们一样，刚刚讲，我刚刚说一样是什么？就是这个身体有疲乏，需要睡觉；这个身体饥饿了要吃饭，口渴了要喝水，这是他的身体。但是跟罪无关，他的身体跟罪无关。今天神要拯救我们这些人，要达到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要磨成神儿子的模样，啊，就是要像他的儿子，像他的儿子。我们不但要没有罪的行为，连我们那个过性性情都要改变了，我们的性情要变了，要变得像他的性情了。这是神要做的目的啊。好，我想我们读一次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彼得后书第一章第四节。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去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怎么样有份了。我们要有什么性情啊？这就是神性啊。这个神性怎么来的？要变啊。所以我们今天要变啊。既然我们得救这么久了，我们到底变没有变啊？可能还没有变。我得救的时候是什么一个性情？今天我可能还是这个心情，这个没有变。不止外面有没有罪的行为的问题，那是我这个过性是什么心情。或者我们再读一次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只等到我们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认识神的儿子，这一长大成人，蛮有基督的身量了。你看到没有？要长大成人了。既然我们还没有长大成人呢，一点小事，哎呀，我里面就过不去了，哈哈哈，一点小事都过不去了。那是真的，有一天把我钉在十字架上，那不得了了。哈，好吧，就是没有长大成人啊，没有基督的身量啊。既然我们要有基督的身量啊，这就是神要拯救我们的目的。不只是要有神的生命就够了，不够啊，还要长啊，还要有基督的性情啊，这是神给我们。所以这个生命到我们里面来，就要使我们改变嘛。好，感谢主。我想啊，我们说到这里，说了几件事情。第一个，我们就说到主耶稣有神性，我们不能统一的说他有人性，我们只能说他有一个血肉之体。这个身体和我们的一样的地方，就是有疲劳，生理上的需要，有疲劳，有肌肉，要睡觉，要喝水，但是没有这个倾向，这个，所以他就没有这个行为。另外，主耶稣他没有罪性啊，因为他是圣灵怀孕，他是没有罪性，所以我们不能统一的讲，主耶稣又有完全的神性，又有完全的人性。除了一个人性，下一个定义，这个是这样。那么主耶稣拯救我们的目的，乃是神要他我们改变来像他，有他的生命。那么今后我们说进天国，怎么谁能进天国？我这次希望我们能够进去吗？不行的，你还没有基督生命。现在趁着我们活在地上，快快的站在主的面前，脱离我们自己啊，脱离我们自己，求神借助他的十字架破碎我们自己。我们不依靠自己，像彼得那样不依靠自己就无用之功啊，但是靠主。如果是像主那样，我说话是凭着主来讲，我做事是凭着主来做，好了，感谢主。
我要慢慢就长成基督的生量，有了基督的生量，我就对神的信心有份。好了，这就是达到神的目的。有一天神达到这个目的以后，可能我们主耶稣快来，我们就被提了啊。好，现在我们再说下面，我们读以赛亚书，就是继续读五十三章。他在耶和华面前第二节，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与干地，他无家心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脸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这一句话就是刚刚我们读五十二章那里说，他的面貌比别人憔悴，他的形容比世人枯高啊。那么我们把约翰福音啊第八章五十七节，我们读一读。犹太人说，你还没有五十岁，岂见过亚伯拉罕呢？我们知道主耶稣在地上啊只有三十三年半，对不对？他最多的时候只有三十多岁嘛。但犹太人看起来他差不多有五十岁了，你说他憔不憔悴啊？那么既然我们看耶稣这个画像啊，他实际上不憔悴啊，是被人画出来的。耶稣那个像啊是人画的啊，真实际人画的。你还可以把耶稣画年轻一点，再画慈禧像一点，好吧，这不是他真正的，他真正的模型比世人还枯槁啊，比世人更憔悴，这是主耶稣的情况。所以他没有家心美化，没有的。所以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是我们羡慕他。现在主耶稣那幅像很多人都羡慕他啊，都跪在他的面前，有的人还跪在他的面前。实际上那不是，那不是主耶稣，千万不要去拜他。好，我说那个不是的。第三点，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伤及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的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我想这个不要解释。第四点，他诚然，诚然的意思就是确实的意思，他确实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今天哪一个基督徒还有忧患，你觉得是啊没有担当的？这里告诉我们，他已经进入担当。谁还有没有有痛苦？你这个主没有给你背负的，就快到他那里去，他早就给你背负了。所以一个基督徒应该祈祷，菲律宾是告诉我们要祈祷，要常常祈祷。你现在最难的时候你还要祈祷，别人生气气你的时候你还都要祈祷。有一个姊妹说他的儿子不听话，他要打他啊，打他，每一次打了他，这个姊妹就出气了，心里就高兴了。那么上一次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他们跟他说了，我就说，你不要去打孩子，要照着神的话来教育他，养育他，生气不可犯罪啊，是不是？生气不要犯罪。后来这个姊妹回去啊，他孩子越不听话，他越要打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呀，是不是不打，他就不打了。就是不打了，他们跟孩子怎么讲啊？我本来是要打你的。就是我不要圣经说不要打，我就不打了。这个不打你，我这个气出不了，怎么办？他说我怎么办？这里面好辛苦啊，这个气压不下去啊，打了我就压下去了。我就告诉他，你压不下去的时候，赶快回到这里边去。你什么痛苦都不能够给你担当，赶快回到这里面去。我们回到这里面去啊，就行了。我们去理他。以为他受责罚被主击打苦待了啊，我们觉得神好像苦待他，那么就觉得好像主自己有什么不对的地方，神来苦待他，乃至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倒，应该受的刑罚我们的平安，应该受的鞭伤我们的医治。这里特别提到医治啊， 那是说主担当我们的软弱，也担当我们的疾病啊。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心己路，耶和华使我们众人的罪孽都归在身上。你看这里，七节是降生七百来年以前，已经把这些都说清楚了，他来担当我们的罪。第七点，他被欺压，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你看主耶稣不开口啊，我们在读这个马太福音的时候啊，马太福音啊，你看问他什么他都不回答。这就让我们把马太福音啊我们读一读。第二十七章第十三节，比拉多就对他说，他们都见证像你这么多的事你没有听见吗？是这个耶稣忍不回答，连一句话也不说，一直巡抚甚觉稀奇。你看这个字面上意念，然后他们不回答。你看第七节，他的妻啊在受苦的时候却不开口啊，啊，这个以赛亚书意思什么？他不开口，他像羊羔被牵到宰杀之地。约翰福音第一章，这个施洗约翰就见证说：“看啊，什么羔羊，背负世人的罪孽。”那就是指着他讲。这个以赛亚书没有第二个预言呐、啊，在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出来说他是什么羔羊背负世人的罪孽，没有啊。好，所以主耶稣第一件事情就是太真了。从预言来看太真了啊，就像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是这样不开口，他就是不开口，所以欺压他不开口。你看这是字面上的预言。第八节，医生欺压和审判他被夺去，被夺去了，受欺压和审判，神要审判他，因为我们的罪在他的身上。至于他同事的人，谁想他谁颠倒，主耶稣受了颠倒吗？你记得不记得主耶稣颠倒？这都是字面上意念的颠倒。从活人之地被剪出，是因为我本性的罪过，对不对？第九节，他虽然未行强盗，口中有没有诡诈？为什么？他说的话都是出自来的，他有没有行强盗？没有犯罪，不怕使他与恶人同埋。恶人同埋啊，就是人想把他和恶人同埋，谁知死的时候你才是行道，对不对？人不是把他定在两个强盗中间吗？最后是想到和恶人埋在一起嘛，住在一起啊，结果啊就被抬走到那里头了。那、啊、你说稀不稀奇啊？这些都是按照字面在应验啊，这是应验这件事。第十九，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为什么耶和华定义压伤？这是为了我们的罪啊，使他受痛苦，就是十字架。耶和华是他的赎罪祭啊。刚刚我们读希伯来书，他说什么？燔祭、礼物是你不喜欢，祭物和礼物是你不喜欢的，你称为我预备了身体啊，就是他的身体来做祭物，为我们献祭啊，以他的赎罪祭。他必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好，说到这里啊，说到这里，我们就要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事情啊，要花一点时间来读一读。你新约我们没有读，但是我不知道你们读的时候啊，有些方面能不能够很清楚。就像主耶稣钉十字架，一共在十字架上有六个钟头，有六个钟，六个钟头。或者我们读一次圣经嘛，读路加福音，这个对起马可福音十五章。第 二十四节，于是将他钉在十字架上，研究分他的衣服，看是谁的什么。钉他在十字架上是自出的时候，这个字是自主啊，自主。这个字啊有三个形状不同的，一个是已经的已，一个自己的起，这个是不是？因为这个啊，这个弯过来啊，把它封口了。自此，这个是什么呢？子丑寅卯神字五位字，神字五位的字啊，自此自此，自此啊，在原文是写的第三点钟，原文写第三点钟，但是当时的第三点钟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早晨的九点，相当于我们现在早晨的九点。所以主耶稣是早晨九点钟进十字架，把他进了十字架。自出嘛，就是刚刚九点，就是九点的时候进十字架。好，那么我们再读了这个马可福音的十五章的三十三节。从五正到深处，天地都黑暗了。马可福音十五章的三十三节，从五正到深处，天地都黑暗了。五正就是正午，我们正午的十二点，就是太阳正发光的时候，正强的时候，正午十二点，五正是正午的十二点。在原文是六点，六点钟，第六点钟，啊，就相当于我们现在十二点，十二点钟。到深处，深处是什么意思？深处呢，就是下午三点了，下午三点。所以主耶稣定在十字架上，是在早晨九点钟。都是留在下午三点钟，有六个钟头都是这样的。第三十四节，生出的时候，也是大声喊着说：“伊勒伊，伊勒伊，拉玛撒巴各达尼。”这个是希伯来话，翻出来就是“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他。在十字架上受刑，担当我们的罪。前面三个钟头，天地都没有黑暗；后面三个钟头，天地都黑暗。为什么天地黑暗？为什么天地黑暗？因为神的儿子被钉在十字架上，担当我们的罪。他是世界的光，他就是世界的光。他是从神那里来的光，没有光了，你看到没有？所以遍地黑暗就是受神的审判，遍地黑暗就是神在哪里审判，黑暗都是神的审判，所以神审判就把我们的罪归在他的身上，他就在十字架上受痛苦，受痛苦。所以到了深处的时候，这就是大声喊着说什么？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你知道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他从来没有离弃过他，没有离弃过他。我们在读约翰福音，我们知道他说：“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我想我们在我们常常有一个概念。我们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呢是不一定正确的。我们常常是想啊，神是在天上，就差遣主耶稣就在地上来，对不对？在地上来， 那么神就在天上，主在地上。结束复活以后，主耶稣回到天上去了，我们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么有人就在讲了，主耶稣明明说嘛，我在父里面，父在我里面，那么怎么解释这个问题呢？主耶稣定在十字架上那里说，父我的父，我说为什么离弃我？那就说明神没有离弃他。那么我们家有人就讲了，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啊，曾经一次一下死掉，那么这就糟糕了，天上就空了嘛。天上不是在空嘛？现在神在天上，主耶稣在地上呢。现在主也跟着神也跟着主来了，那天上就空了嘛，没有了嘛。而且你读我们读一些圣经啊，或者约翰福音啊，第三章13节。用的是3章13节，除了从天降下仍旧在天的人子，没有人存在天，那么就又有问题了。主要是这样的地方呢，怎么他又在天上啊？这个我们就想不通了，对不对？所以有的人就讲，主耶稣来了，所以神就和他一起来了，那么天上就空了。如果神不来，那么主耶稣又说神，他在神里面，神在他里面啊。所以主耶稣怎么样子一直在说，因为我的父与我的同在。好，那么我们今天就要这样讲了。圣经里告诉我们，神是灵，灵是无所不在的，灵是无所不在，这个是我们想不通的。灵既在天上，灵也在地上，这个是我们想不通的啊。既然是灵了，是我们不能用我们的思想去想，所以说下来的天上就没有神了啊。所以在地上怎么他又在天上啊？因为他里面有什么生命嘛，他是神，他是从圣灵来的嘛，他是灵啊。我想这一个我们可以读这一书的圣经啊，我们读哥林多前书啊第5章。第3节，我身子虽都在你们那里，灵却在你们，这个心是灵啊，这个心就是灵，保罗的灵，保罗不在哥林多，他的灵在哥林多。现在我们还没有到这个属灵的程度啊，不是属灵的程度，你看他就在灵就不哥林多嘛，那么你说这个保罗就糟糕了，你到底在哪里啊？保罗被提到三尊天上去，他说我不知道，到底我身体体内去，总之我是到了天上了。也可能他身体没有去，他说回到身内，或者不在身内，看到他的名字在这里去。所以灵是不分地方地点嘛。我们看见这个天高得很嘛，三尊天。那么现在我们至少，我们这个宇宙飞船还不能到不可以三尊天嘛，是那么高啊，那是身在的地方。他是三是灵，他是无所不在。所以主耶稣来，神是一直与他同在，但是只有一个时候，神离开了他，就是在十字架上。主耶稣在哪里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开了？在克西马利园举行一个祷告，主耶稣祷告的时候啊，汗如血点滴在地上啊。我们是怎么想这个问题啊？主耶稣说：“第十字架好苦啊，好痛啊！”主耶稣因为怕这个十字架。所以他就在祷告的时候说，主啊，如果是可能，